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美国空军在它的军费预算当中提高了火箭货运计划的显著位置，这项计划旨在用商业火箭在一个钟头之内将货物送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鲁布殊的一间非盈利组织同意接受来自中美交流基金会的$500万，这个基金会由前香港特首董建华主持。印度计划以4300亿卢比兴建6艘先进潜艇，以强化印度海军应对中共军事威胁的能力。几千名匈牙利人走上街头抗议复旦大学在布达佩斯开始分校的计划，举着标有叛国罪的横幅指控匈牙利政府。美联航宣布计划购买至少15架超音速客机，并将会在2029年重启高速航空客运服务，纽约飞伦敦只需要3.5小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6日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 C4ISR Network 网站报道，近日美国空军在它的军费预算当中提高了火箭货运计划的显著位置，这项计划旨在用商业火箭在一个钟头之内将货物送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这个计划被命名为实验室的第四先锋计划。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在上个礼拜公布的美国空军2022财政年度预算申请当中提到了这一点，美国空军将会利用第四先锋计划实现技术转型。这个实验室利用先锋计划追求变革性技术，包括下一代导航卫星或者可以同时自主攻击多个目标的联网弹药群。空军2021财政年度在火箭货运项目上花了$9,700,000。在2022年财政年度，空军要求提供$4,790,000。预算提案当中说，火箭货运项目将会展示新的轨道和飞行方式来运行大型火箭，以及在条件严苛的地点降落火箭的能力，并设计和测试用于空投的可弹出吊舱。报道说，美国军事运输司令部在去年10月透露，他们将会和 SpaceX 公司测试这个概念，最早可能是在2021年。美国军事运输司令部说，已经在2020年3月和 SpaceX 签署了合作研发协议。美国空军在它的最新预算申请文件当中说，如果这个方案成功，火箭货运将会取代美国军事运输司令部现有的战略空运任务，成为更便宜更快的替代方案。作为先锋计划的一部分，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将不会研发设计和制造火箭，相反他们将会致力于将可重复使用的商业火箭和美国国防部后勤力量整合一起。这些努力包括开发从火箭上快速装卸物品的技术，从非常规地点升降的方法设计新的飞行轨道，以及研究火箭空投载荷的潜力。美国传媒 Axios 获悉，附属于鲁布殊总统的一间非盈利组织同意接受来自中美交流基金会的$500万，而中美交流基金会是由前香港特首董建华主持。报道说，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在一些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上对中国言听计从。这个基金会是在鲁布殊总统生前的许可之下，在2017年成立的。 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的发言人莱斯里列根说，他们拒绝接受是中共政治利益代言人的讲法，由双方签署的拨款协议要求中美交流基金会从2019年到2023年每年向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捐赠100万美元，涵盖2019年5月到12月的税务申报文件显示，他为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一共带来了近120万美元的捐款，这样意味着中美交流基金会的捐款可能会占到他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报道说，总部设在香港的中美交流基金会是由前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管理，他自称是一个独立非盈利和非政府的基金会。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方大为曾经领导德州大学的中国公共政策中心，2017年这间大学的教师注意到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和共产党的关系之后，这个计划被取消。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尼尔布殊在2019年中国外交部门组织的会议上发表演讲，将香港的民主示威活动归咎于外部影响。他的这番说话在当时被中共官媒广泛传播。尼尔布殊还在中美交流基金会在香港举办的2019年论坛上面说，美国对中国侵犯人权、大规模监控和外国影响活动的一些抱怨是基于半真半假或者完全是假的新闻。报道说，尼尔布殊在中国有长期的商业联系，他经营的一间房地产投资公司的中国高管曾经违法向支持他二哥杰布布殊的2016年总统竞选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130万美元。据中央社报道说，印度国防部4号批准了印度 P75 号专案计划当中以4300亿卢比兴建的六艘先进潜艇案，这个是首次通过战略伙伴关系模式在印度兴建先进的潜艇，以强化印度海军应对中共军事威胁的能力。印度海军建造潜艇会同外国合作，包括法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以及韩国。印度为了吸纳外国军事技术并在本土生产，推出所谓战略伙伴关系模式，作为印度战略合作伙伴在本土制造的主要国防平台，并由外国原始设备制造商和印度合作伙伴在印度建立生产设施。印度国防部的声明指出，这个将会是最大的离印度制造项目之一，有助于更快更重要地获取技术，并为印度的潜艇创造一个分层的工业体系，从战略角度来看，这样将有助于印度减少目前对进口的依赖，并逐步确保更佳的自力更生能力。这六艘新潜艇建造计划亦是1999年由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批准的30年潜艇建造计划的一部分，将会采用绝气推进系统，让潜艇可以在水底停留更长的时间。报道说，印度海军计划建造一对由18艘常规动力潜艇和6艘核动力潜艇所组成的水底部队，印度政府并在2015年批准兴建6艘核动力潜艇的计划，调整30年潜艇建造计划。印度国防部已经在去年1月批准国营马扎江船股公司和 L&T 等两间印度公司，以及法国海军集团、德国替森克鲁伯集团海洋系统公司、俄罗斯鲁宾设计局、西班牙纳凡蒂亚公司以及韩国大宇造船与海洋工程公司等外国造船厂参与 P75 号计划。6月5号，几千名匈牙利人走上街头抗议复旦大学在布达佩斯开设复旦分校的计划，其中一些人举着标有叛国罪的横幅，指控匈牙利执政的右翼政府。今年4月，匈牙利政府和上海复旦大学签署了一项战略协议，决定在2024年之前在布达佩斯开设一个校区，这个将会是复旦大学唯一的外国分校，亦将会是欧盟27个成员国 当中的第一个中国大学校园。匈牙利政府亦都将会资助这个高额的投资计划。此前政府的计划是在布达佩斯为匈牙利学生建造一个宿舍村。批评人士指责匈牙利总理奥班讨好北京，担心中国分校会削弱匈牙利高等教育的质量。反对派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批评这个复旦大学分校项目成本高和缺乏透明度。上个月布达佩斯市长考拉乔尼说，现在他们又引进了一间代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大学，让匈牙利的纳税人损失几十亿。复旦大学规章要求他要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我们看到了非常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2019年复旦大学新章程当中的序言删除了思想自由、探究真理等内容，学术独立亦都被挪后，同时大幅度增加了党、社会主义和新时代等中共的意识形态内容。新章程规定学校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执行党的教育政策。考拉乔尼在6月2号的简报会上面说，复旦大学计划在首都工业区南部设立校区，市政府为此准备将周边的街道重新命名为维吾尔烈士路、达赖喇嘛路、谢士光主教路和自由香港路等。路透社报道，奥班和北京、俄罗斯和其他非自由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同时通过压制科学研究、司法和传媒独立性和西方盟国交锋。自2010年上台以来，奥班在2022年议会选举之前首次面临一个统一的反对派。据 BBC 6月5号报道，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宣布计划购买至少15架由美国布姆公司制造的前奏曲超音速客机，并将会在2029年重启高速航空客运服务。超音速飞行是指飞机的飞行速度超过音速，在6万英尺的高空当中，这样意味着飞行速度超过每小时660英里，而一般客机的飞行速度大概是每小时飞行560英里。布姆公司说，前奏曲超音速飞机能够在3.5小时之内完成从伦敦飞到纽约，时间缩短了3小时。由于超音速飞机飞行会产生音爆，所以噪音限制了飞机可以飞行的地方，通常这种飞机必须远离可能被巨大声响打扰的居民。布姆公司说，超音速飞机在起飞、飞越陆地和着陆时不会比其他现在正在服役的客机发出更大的噪音。布姆公司的首席商务官萨维特说，超音速飞行需要更多的动力和更多的燃料，但超音速飞机将会成为零碳客机。克兰菲尔德大学航空与环境副教授格拉顿博士解释说，可能布姆公司会使用从农牧业当中废弃的动物脂肪或者特别种植的高等作物等物质制成的柴油，不过目前全球仲远远未能够生产到足够的生物燃料提供整个航空业飞机动力的需求。布姆公司预测，这个电力到液体的过程，也即是风力发电之后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可以用于生产液体燃料，能够弥补燃料的缺口。布姆公司预计，即使机票以同普通商务舱票价相同的价格出售，前奏曲超音速飞机未来亦能够为航空公司带来利润。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粤览新闻主持人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5号礼拜六，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六四档案解密，老布殊帮邓小平渡过难关；质疑国安法，香港终审法院英籍法官吴俗任；防堵疫情，新加坡暂停广东旅客入境；六四微院必应图像搜索，找不到坦克人；智库说北韩陷入饥荒，民众变卖资产换食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989年发生了中共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六四屠杀事件，这一事件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并严厉谴责，西方民主国家纷纷对中共政府实施各方面的制裁，并中断与中共的双边外交关系。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殊亦在压力下暂停了美中军事交流与军售，但是解密文件显示，老布殊在半年内两次写信给当时的中共党魁邓小平，并且派特使去北京，强调美国愿意和中国携手共渡难关。据法港报道，美国亚洲协会中国事务网站公布，由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choenberg 等人从老布殊总统图书馆获得解密文件，显示老布殊在六四事件之后，很快就派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史考克罗 Brian Scowcroft 和副国务卿伊戈伯格 Lawrence Eagleburger 秘密前往北京，与邓小平等中共高层见面。但是邓小平对美国官员的态度强硬，话中国内政不容干涉。根据1989年7月2号的对话备忘录，邓小平话给美方官员听，美国之音是最大的谣言传播公司，而美国国会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就是根据谣言。史考克罗则话，美国国会想对中国实施更严厉的制裁，总统反对这一行动，但是国会投票几乎一面倒，布殊必须面对政治现实，甚至他的否决权亦无法抵抗这种一致决定。老布殊在给邓小平的信中表示，希望中方仍然肯定与西方世界经济交流是好的，如果这样，他愿意继续承担来自美国国会的要求美国立即切断与中国经贸互动的巨大压力。老布殊在信中说，如果现在是黑暗时期，就让我们点亮光明。报道说，六四之后老布殊政府多次为中共开了后门，包括7月份批准特别豁免令，允许波音公司出售四架商用喷射机给中国，以及10月份放松军事制裁，允许中方官员回美国，继续提升中方战斗机的和平珍珠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促成老布殊12月份第二次派出史考克罗和伊戈伯格出访北京。报道说，解密文件显示，老布殊政府在六四屠杀之后半年内不断对中共表现出极大善意和耐心，尽管面对国际上的多方制裁，但有了美国的实质帮助，中共政府才能够谷底翻身。英国媒体6月4号报道，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何希怡 Baroness Brenda Hill 将在7月任期满之后离职。何希怡表示，北京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充满各式各样的疑问。何希怡曾经是香港最高法院第一任女性院长，亦是目前香港终审法院13位外籍非常任法官之一。中国大陆法院受制于共产党，但是香港的司法体系独立并依循普通法，这个是香港能够成为全球商业中心的一个原因。中共去年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法律界担心香港是不是会仍然维持司法独立。英国政府目前正在讨论是不是会禁止英国籍法官在香港终审法院任职。伦敦泰晤士报 The Times 在报道中引述了何希怡6月3号在线上会议中的讲话，他说对于他们怎样能够运作新的国家安全法没有一致的看法，各式各样的质疑仍然悬而未决。他又说，我不希望再度获委任。报道说，何希怡自2017年至2020年担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他坦言对国安法有严重疑虑，但是其余外籍法官将会继续关注香港情况。一旦何希怡卸任，香港终审法院将剩低9位英国籍法官。 中国广州市近期出现新一波疫情，从5月21号到6月3号，当地本土病例已经接近80例。新加坡卫生部发布新闻稿表示，抗疫工作小组密切关注全球疫情发展，由于广东省确诊案例增加，将紧缩对来自广东旅客的边境管制措施。新加坡先前宣布，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入境的时候接受核酸检测且结果为阴性的情况下，允许在新加坡自由活动，无需隔离。不过新加坡卫生部表示，鉴于广州确诊案例上升，自5号晚上11点59分起，过去21日内曾经到广东省持有航空通行证 ATP 的短期旅客将不被允许入境新加坡。同时，过去21日内有广东旅游史的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及长期准证持有者抵达新加坡之后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并且在住处隔离7日，隔离期满前需要再次接受检测。另外，过去21日内停留在广东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的旅客，在抵达新加坡之后将持续在机场接受检测，取代隔离。据用户报告，在美国用微软公司的必应变搜索引擎搜索英文 Tankman 坦克人图像的时候，在星期五的部分时间里面搜索结果为零。在德国、新加坡和其他国家进行必应搜索亦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个让民众担心，可能是在六四屠杀事件32周年的这个时候出现了内容审查。坦克人是指1989年6月在北京街头隻身阻挡中共军队坦克车队的男子。有媒体报道，坦克人的名字叫王维林。据路透社报道，微软表示这个问题是由于意外的人为错误，我们正在积极解决这个问题。众所周知，中共对本国境内的搜索引擎实施严格的内容审查，但是这些限制很少用在境外。奇怪的是，在必应搜索坦克人或天安门广场坦克人的时候，搜索结果是正常的，只是图片神秘地消失了。微软最终恢复了图片的搜索结果，但是搜索页面首先显示的都是与军事和电玩等有关的坦克和人物图像，仍然缺少那个著名的坦克人图片。不过如果在坦克人前面添加天安门或者天安门广场这样的字，搜索结果就会出现坦克人图片。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必应会将一般的坦克图片看得比这个著名的历史图片更重。边的中国版 cn.bin.com 服务器设在中国境内，搜索结果会出现内容审查，但是在中国大陆使用国际版 bin.com 亦无办法避开中共政府的审查。输入简体敏感词的时候亦存在内容过滤的问题。必应搜索引擎曾经在2019年从中国大陆中断了将近一日，微软没有披露中断的原因，而服务最终得到了恢复。必应的竞争对手 Google 星期五在搜索英文 Tankman 和中文坦克人图像的时候，会展示大量王维林隻身挡坦克的画面。评论人士唐正远在推特上对这件事评论说，这个不是微软，而是深贵。根据南韩智库的一份新报告，北韩目前紧缺120万吨的粮食，民众营养不良，甚至出现全家饿死的惨状，这个引发了外界对北韩爆发饥荒的担忧。星期四，南韩发展研究所表示，可以确定北韩正经历粮食危机，民众将基本的家庭资产都变卖了，就是为了买食的，这个是不可以持续的，需要立即采取行动解决。根据研究所的报告，北韩的粮食作物产量略低于400万吨，而维持全国将近2600万人口，则需要大约5200万吨粮食。 北韩的粮食减产有多种原因，首先是去年的恶劣天气，强大的台风和洪水摧毁了多处的农作物，其次是在疫情期间，北韩关闭了和中国的边境，令北韩的主食、农作物化肥以及农业机械更换零件的进口受到影响。英国电讯部采访了非政府组织制止北韩大屠杀全球联盟的活动人士宋永彩话：我们通过善人得知，北韩人民正在遭受痛苦，正在死亡。他们正在经历的饥荒，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管理不善直接造成的，另一方面是钱用在制造核武器和导弹上面。南韩提出提供食物和其他援助，但是北韩甚至都没有回应。还有其他机构援引北韩内部消息来源说，北韩有些成个家的人被饿死。世界粮食计划署之前估计，北韩在去年关闭边境和赶走所有援助机构之前，已经有1030万人营养不良，这个数字占总人口的 40% 以上。亦有报道说，很多北韩士兵由于饥饿而身体虚弱，有些甚至叛逃，整个部队没有战斗力。金正恩之前曾经讲过，由于疫情、国际制裁和去年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北韩面临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局面。外国观察家说，这个是金正恩执政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这一节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 SpaceX 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太空中心再次发射猎鹰9号火箭，将首货运龙飞船送入轨道。这艘飞船预计在星期六和国际空间站对接，将为国际空间站运送7300磅的物资。在发射几分钟之后，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的第一级火箭降落在大西洋的一艘驳船上。这个是 SpaceX 今年的第17次火箭发射。自2021年开始以来， SpaceX 加快了火箭发射的频率，平均每9日就会进行一次火箭发射。按照目前的速度， SpaceX 今年有望进行大概40次火箭发射，这个将轻松超过他们去年创下的26次发射的年度纪录。星期四发射的货运龙飞船亦都是在一年内 SpaceX 向国际空间站发射的第五个太空飞船。这一艘货运龙飞船预计将会在7月返回地球，届时将带回5300磅的实验物品和货物。苹果星期四向 CNBC 证实，从9月初开始，苹果的大部分员工将每个星期回办公室工作3日，一些团队将被要求每个星期返回办公室工作4-5日。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在发给员工的一份电子邮件里面说，尽管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分开工作，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不过在过一年里面，我们缺少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就是彼此的互动。局说，当然视频电话会议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但是有些事情是视频会议所无法完成的。随着武汉病毒疫苗的推出和感染病例的减少，公司正在要求员工更多地返回办公室工作。在武汉病毒大流行期间，很多科技公司的雇主放松了对办公室工作的立场，例如 Twitter 和 Square 允许部分员工永久地在家工作。直谷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星期四引述内部消息说，在中共政府加大审查力度的背景下， Tesla 5月份在中国的汽车订单和4月份相比几乎减少了一半。报道说， Tesla 在中国的 月度汽车净订单从四月份的超过18000架降到五月份的大概9800架，导致该公司股价在星期四午后交易中下跌了近5%。 Tesla 在中国销售的汽车约占它的销售总量的30%。 Tesla 在上海的工厂生产 Model 3电动汽车和 Model Y 运动型多功能电动汽车。 Tesla 在中国的销量下滑之际，中共监管机构对 Tesla 正在采取强硬立场，原因是过去几个月对它的车辆安全功能的担忧和消费者投诉增加，以及美中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今年三月份，中共禁止 Tesla 汽车进入军队营区和家属院，理由是担心车内摄像头会收集数据。星期四，在第六届世界儿科肠胃病学、肝病学和营养学大会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怀孕期间服用鱼油的母亲所生的小孩子，被证明在10岁的时候具有更快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更好的注意力集中。Colesco 博士是研究人员之一，他说结果表明在怀孕早期大脑快速发育期间，母体营养供应的质量对以后学龄期的大脑功能有持久的影响，因此应支持怀孕前和怀孕期间的女性实现良好的饮食质量，并就潜在的鱼油补充剂的使用进行咨询。母亲在怀孕期间服用富含 DHA 的鱼油所生的小孩子显示出有益的效果，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候处理速度更快，在注意力测试中的结果更好。但是研究人员补充强调，这些结果应该被解释为初步数据，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星期四，根据市场调查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公布的最新消息说，Apple Watch Series 6的起价是399元，物料成本是136元，应用处理器、荧幕、传感器和外壳占总成本的68%。在荧幕方面， Apple Watch Series 6配备了 Always On Retina LTPO 的 OLED 荧幕，支持1000尼特的峰值亮度。苹果在这型号中抛弃了 Force Touch 戰圈，令到手錶比上一代產品更薄一些，減少了 0.3 毫米，並且開發了快速充電功能。這個系列蘋果手錶可以預測糖尿病和高血壓，大量的傳感器包括帶有跌倒檢測的加速器、第三代光學心率傳感器、血氧傳感器、陀螺儀、高度計和环境光传感器。 Speaker 也得到了改进，播放声音比原先大了 50%。 星期四，有爆料者发布 iPhone 13系列的超清渲染图，展示了全系列新机的外观设计。 iPhone 13系列整体依然延续了刘海屏加背部左上角矩形多摄无阻的方案，但是细节方面出现了重大变动。荧幕方面， iPhone 13的刘海面积大幅度减少，水平方向的长度有明显缩细，留给 Face ID 组件的空间得到了有效的增加，同时还保障极高安全级别的面部识别功能。背部方面变动即是在相机的细节，其中 iPhone 13系列的双摄像头排列完全改变了，由竖置排列改为对角排列。值得一提的是， iPhone 13 Pro Max 的相机模组有明显增大，看来影像方面升级力度颇大，包括更大的光圈、更多的镜片组、更大尺寸的 CMOS 等。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这一集同大家谈下疫苗外交。新冠病毒依然在很多国家都蔓延着。科学家普遍就认为疫苗就控制这个大流行的最佳方法。但是在一些国家来讲是非常之缺乏疫苗的。在这一场的全球疫苗供应赛之中，大国之间那种博弈从来未曾停止过的。美国总统拜登就在这个月的15号就宣布了，美国将在6个星期之内是向国外供应8000万剂疫苗的，包括了最新承诺的2000万剂的辉瑞、莫德纳和强生的疫苗的，以及是之前已经答应了而在美国是未获得认可的6000万剂阿斯利康的疫苗的。关于这8000万剂的疫苗是怎样分配呢？细节还未曾公布的。拜登藉这个机会就跟其他两个大的政治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就进行了比较的。他这样说的，他说到现在为止，美国现在输出这8000万剂的疫苗是超过了任何国家实际上分享给其他国家的疫苗的数量的。对比俄罗斯和中国捐赠的1500万支疫苗，美国现在这8000万剂是他们的5倍那么多的。现在这个疫情大流行，在疫苗出现之后，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是千方百计地去争疫苗的。究竟在世界上哪些国家是可以量产疫苗的呢？叶晚峰。
在世界这么多个国家里面，有能力这个输出疫苗的只有几个，就是中国、俄国、印度和美国的。咁我哋首先就睇睇呢个中国啦。咁中国有疫苗嘅研发同埋呢个生产㗎。咁根据伦敦研究公司 Airfinity 嘅数据啊，截至5月初呢，中国向海外出口咗2.52亿剂嘅疫苗㗎，占佢个总产量嘅42%。
咁即係话中国系暂时啦，到5月初为止系生产咗大概系6万剂疫苗。
6亿剂疫苗。
系六亿剂疫苗。
咁美国生产同样情况之下，美国生产呢就系3.33亿剂疫苗，而出口数量呢只有300万剂左右嘅啫。咁之所以中国可以出口咁多嘅疫苗呢，点解呢？其实呢，中国因为呢经常都是以政治挂帅的嘛，政治利益是最重要的。因为同其他国家提供这个疫苗呢，可以增加它的影响力，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的。至于人民的福祉呢，可以慢慢来，是吧？
还有另外就是中国的疫情都叫做是受到控制，就不是那么多人受感染，根据他自己公布的数字，那些人民就未说那么迫切要接种疫苗，那这个都是他的条件之一。
是的，为他出口那么多制造了这个有利的条件的。那么中国呢，出口去那些疫苗去哪里呢？那主要去了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还有欧洲和非洲的。咁亚太地区呢，就係中共嘅主要嘅地盤啦，吓嗰班系即係佢认为系自己势力范围之内啦。咁所以呢系密集嘅向呢度啲国家呢提供呢个疫苗㗎。但拉丁美洲呢就美国嘅后院嚟㗎喎。吓呢次呢佢都夠膽呢喺嗰边呢就大做生意㗎，系大啊喺嗰度呢就系、大量输出疫苗去嗰边㗎。咁啊，系造成咗一个对美国嚟讲，可能造成一啲压力噶啦，系咪？
因为拉丁美洲实际上佢都系需要疫苗嘅。咁既然佢喺冇之中咧，中共肯输出俾佢咧，佢都会好接受。同埋你头先话咧，做呢一笔咁嘅交易咧，究竟中共输出咁多疫苗咧，系卖啊定系捐赠咧？
其实中共咧，所谓输出疫苗咧，系做生意嘅，系呢个销售出去噶。 佢捐赠嘅咧数目就好少嘅啫。公开知道嘅咧就1000万剂咧系捐俾呢个世卫嗰个 COVAX 啊，呢个贫穷国家呢个疫苗分享平台噶。咁嗰度1000万剂嘅为数好少嘅啫。或者一啲非洲国家啦，都可能有啲好贫穷非洲国家佢都会送一啲嘅，但其他主要都系出售嘅啫。但系喺而家今日嘅情况之下，呢、这个疫苗咧奇缺嘅情况之下咧，好多国家咧，如果中国肯以一个合理嘅价钱将个疫苗卖俾佢哋咧，佢哋已经系好感激噶喎、你唔好以为要钱买你就就可以乱咁，即系你个机会买得到嘅机会唔系好大，因为咧，好似美国咁咧，佢冇出卖疫苗噶。就算欧盟国家呢亦都系好少㗎，冇出卖呢个疫苗㗎、所以咁情况之下呢，你选择只有系中国㗎啫，佢唔卖俾你呢你就好头痛㗎啦。
因为欧美全部都系俾自己嘅民众打咗先
的。欧美嘅欧美就系全部都系满足咗自己人民嘅需要先，然后先至考虑其他国家嘅。至于俄国啦，系但系俄国都有咧捐赠，即系出口一啲俾佢啲佢嘅邦交有邦交嘅國家啦，即係有佢班兄弟啦嚇，但係數量就唔係話好大嘅啫，主要大量出口嘅係中國啦，中共嘅咁樣情況之下咧，就根據咧數據顯示咧，佢總共咧就出口咗65個國家嘅，咁其中咧63個咧係一帶一路嘅嗰啲呢個計劃嘅參加者嚟嘅，即係你可以睇得到咧。中共是很有策略去做这件事的，一早呢已经有计划好晒的了，就是现在呢 有疫苗呢，以前呢就是向这个国家这个出售这些这样口罩啊这样的东西，现在呢就是出售疫苗的。那对来讲当然呢他捞到很多政治利益的了。
咁你讲到政治利益呢，咁我就一定要问一问你啦。究竟他有没有利用这个疫苗外交去打压台湾呢？
咁呢個經常都有㗎啦，咁台灣呢就係經常受到喺國際上嘅制壓㗎啦。咁呢一次打壓嘅方式呢就係咁㗎，譬如呢喺拉丁美洲有即係仲有一兩個呢同呢個台灣有邦交嘅國家，就是、巴拉圭同埋洪都拉斯㗎。咁佢哋都好缺呢個疫苗啦，買唔到疫苗㗎，佢哋根本就係、是。咁呢就咁樣情況之下呢，咁咧，中共咧就威逼利诱啦，对佢哋吓，叫佢哋咧就同台湾断交。如果断交咧，佢就会攻击，就会提供呢个疫苗俾佢哋噶。咁啊，巴拉圭好彩啦，就前一阵子咧就喺印度度攞到啲疫苗噶。咁洪都拉斯到而家咧都仲未攞到疫苗噶，据我所知吓。咁样情况之下咧，洪都拉斯已经好紧张噶啦，因为冇办法去向政府要向人民交代噶。疫情咁严重之下，你一定揾到一定要揾到啲疫苗翻嚟噶嘛？咁嘅情況之下咧，洪都拉斯真係有可能咧，就係為咗疫苗咧，就同呢個台灣斷交噶。
咁啊，睇下情況會點發展啊？嗱，咁啊，台灣本身咧，佢而家疫情好嚴峻啊，咁啊，亦都係缺乏疫苗噶。咁啊，其實點解台灣會咁缺乏疫苗咧？因為有咁多大廠嚇，有包人有。BioNTech 啊，有穆德納啊，有呢個強生啊，亦都有阿斯利康嘅。但係點解佢會而家咁危急嘅時候，佢咁短缺疫苗咧？
據聞咧，台灣咧曾經咧同呢個 BioNTech 咧係有過接觸嘅。當時咧，台灣咧就BioNTech 咧就答應咗買500万剂呢個疫苗俾台灣嘅，但係後來咧就係、是、告吹咗。原因咧就係中共搞鬼啦，就係、是、中共咧就係同呢個 BioNTech 就係達成協議，佢就係代理曬整個中國地區啦，包括台灣、香港、澳門啊啲咁樣，全部俾佢代理，所以咧台灣咧就直接同呢個 BioNTech 買咧，變咗係冇機會。
咁即系人哋都唔会卖俾台湾啦。
系啦，
咁即系所以台湾亦都系一个好困难嘅处境啊吓。
至于其他啲大公司，好多时佢哋咧。为着商业利益啦，因为嗱，佢哋唔系净做疫苗，啲强生咁啊，佢喺中国大陆好大嘅市场啊，系咪？咁喺情况之下，佢唔敢卖疫苗俾你台湾啦，佢惊住得罪咗啲中共啊嘛，影响到佢喺呢个中国里边嘅其他嘅生意啊。
亦都係經濟掛帥啦。好啦，嗱，咁頭先講到啦，即係中共咧42%嘅疫苗都係出口咗嘅，咁啊，即係佢有佢個政治目的啦嚇，咁亦都係國內啲人民啊，即係唔係咁願意打疫苗啦，因為個疫情都好似受到控制咁。咁但係除咗呢啲原因之外咧，中共嗰個疫苗本身有啲咩嘅條件令到佢係會咁廣泛咁可以輸出咧？
我想最主要就是它的储存方式，它可以在普通的冰箱里面是保存的。那么跟美国那些产品，譬如 Pfizer 那只辉瑞那只要零下70度啦， Moderna 都要零下20度啦。那零下70度很多国家贫穷国家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提供这样的环境去储存这些疫苗咯，你送给它都没用咯，是吧？所以它是比较适合一些中收入或者比較貧窮的國家咧，佢哋就係嗰個疫苗就係可以用得到啦。但係咧，中共嘅疫苗咧就係、是、雖然咧就儲存咧就比較方便，但係個效率咧就好非常之唔明確噶噃，因為咧佢冇公布佢嘅第三期嘅臨床嘅實驗嘅數據啦，大家都唔知道佢實際有效幾多噶。咁而家打咗咁多啦，吓，譬如科兴咁样打咗咁多啦，吓，但系佢个出嚟个反应咧，个成效咧，好参差噶，有时有啲话30%，有啲话50%，有啲话90%噶，吓，
即系好唔稳定啊，系咪啊？
甚至另外一只啦，中国国药啦，呢只中国国药已经被呢、這个世卫认许啦，可以作为佢哋嘅授权嘅疫苗啦。但世卫个公布数字咧，佢个有效率系79%嘅。但系咧，睇下实际嘅情况啦，譬如印度洋一个岛国啦，这个塞舌尔啊，就绝大部分人都打咗疫苗，打晒呢个中国国药嘅。但系最近咧，就系、是、个疫情咧急剧咁增加嘅。这个唔系单一嘅情况咯。听讲据报道咧，巴林都有同样嘅情况啦。巴林、
哦、即系中东有钱嘅国家喎、巴林
系啦，都有咁嘅情况出现。所以咧，领导人咧就系、是、对佢嘅中国产药嗰个疫苗个成效咧，就确系好大嘅疑问嘅。
因为你对比起譬如美国咧，咁全部梗系打翻自己美国出嘅疫苗啦。咁佢哋系真系嗰个效果系见到出嚟咧，系、完全系可以嗰个疫情咧系下降
嘅，持续咁下降。譬如英国咁样打阿斯利康都好啊，系嘛，都系持续有下降嘅趋势噶。咁但系打国产嘅中国唔系叫中共产嘅，中共产嗰啲就系好参差啦。不过无论系点啦吓，对中共嚟讲咧，呢一次疫苗外交咧系佢哋系成功嘅，因为的确咧提好多向好多国家提供咗疫苗，因而咧就增强咗佢哋邦交啦，同埋佢对呢啲国家嘅影响力噶。
不过你刚才讲到话呢、这个即系佢成功啦，这个疫苗外交，但我想都要长远啲睇睇下究竟佢嗰个真系个效果个反复程度系几严重啊！即系譬如巴林啊咁呢啲地方，睇下佢嗰个未来几个月个效果点样样啦吓。
系啦，
好啦，嗱，我哋一到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咧就会仲同大家再追踪呢个疫苗外交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
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上个环节啊，讲下呢个疫苗外交啊，中共方面的情况是点嘅？咁而家讲讲美国啦吓，其实美国的疫苗咧嘅研发同埋个量产咧，都是最早开始的。咁啊，但系似乎就冇好似中共咁咧咁快咧，就係輸出啲疫苗出去嘅。咁啊，直至到拜登最近咧就宣布咧會出口8000万劑嘅疫苗嘅。
但其實有6000万都唔係佢哋自己做嘅，係阿斯利康嘅嚇。
嗯，冇錯，咁2000万就係佢美國本土做嘅。
真
係
你自己製造嘅2000万嘅啫。
咁葉萬峰可唔可以同大家傾一傾，即係美國嗰個情況點樣樣咧？
美国呢虽然是这个疫苗的研发和国产生产大国啦，但是呢就没有出口，因为国内的疫情非常之严重啦、死的人是亦都全球最多的。所以他呢就没有出口咁滞㗎啦。咁呢但是呢 除此之外咧，美國咧仲利用呢個國防生產法案咧，就禁止呢個疫苗嘅原材料出口嘅添。咁咧呢個咧呢個咁嘅舉措咧係受到一定嘅人嘅批評噶。咁啊話你唔出疫，你唔出口疫苗都仲可以接受啦，但你連原材料都唔俾出口，咁其他國家想做疫苗都做唔到，係咪？咁啊，例如咧嗱。印度嘅血清研究所啊，呢個係全球最大嘅疫苗製造商嚟噶啦。佢個 CEO 咧就敦促呢個拜登啦，開放呢個疫苗原材料嘅出口禁令噶。佢話：如果我哋大家真係想團結起嚟咧，對抗呢個病毒咧，我咧係代表美國以外嘅疫苗行業啊，請求咧你哋咧就係將呢個原材料嘅出口禁令咧係解除噶。咁呢等大家可以加快啲生产呢个疫苗㗎。
咁呢个美国嚟讲都係鱼与熊掌㗎，因为佢本地死咁多人喺最严重嘅时候。咁即係佢留返啲原材料嚟俾自己去確保生产疫苗係冇呢个缺乏原材料嘅问题呢。咁所以佢係出呢一个策略㗎。咁但係第二方面你亦都要顾及全世界其他有需要嘅国家。咁所以即係美国嚟讲都係好难做呢个抉择㗎。
我諗呢嗱呢个就係你睇点样平衡㗎。我觉得呢嗱如果美国你想做领袖做大哥嘅话呢咁你呢就係、是、一定要有所付出㗎啦。咁嗱譬如啲兄弟呀、有迫切嘅需要呀、咁你就要出手去帮㗎啦。虽然自己都系唔够，但係呢唔好即係唔多唔少都要帮下佢哋嘅，唔好等佢哋自生自灭囉。
即係我哋中国人讲呀、兄弟有难呀就两胁插刀都要去帮。
係啦，如果你哋呢如果是即是你有得他们 是自生自灭，是完全没有疫苗供应的话，那么就益晒中共的了。那其实美国很多美国自己很多官员啦同埋呢个专家议员都提多次发声啊，多次发声的了，就话呢中共呢在呢个南美啊加勒比海地区的影响力呢是急速咁上升的。咁啊，佢哋系中共咧，就利用呢一带一路啊，同埋前一阵子嗰啲口罩攻势啊，而家有疫苗攻势啊，所以咧搞到佢哋即系好多南美同埋加勒比海啲国家咧，倾即系嗰个都倾向于呢个中共嘅吓、所以咧美国咧呢个后院咧，佢系要真系要做多啲功夫噶啦，系嘛？因为如果你唔做咧。因为好似而家咁你嗱美国喺全球嘅疫苗供应嚟讲呢直到而家都仲系缺席㗎，完全冇㗎。咁你咪俾晒机会俾晒中共囉。
咁我要睇睇佢拜登讲嘅呢8000万剂疫苗呢个详细系点样分配俾咩国家分配几多啦。
係啊呢个亦都好重要啦，即係要各方面考虑啦，係咪？譬如南美国家要我諗应该系考虑点啦，台湾啦攞唔到疫苗啦，而家疫情开始向上嘅时候因为台湾系受到中共好多打压嘅，你好多美国公司都唔卖疫苗俾佢，如果你拜登唔出手，咁台湾就好真係好困难㗎啦。
咁美国本身嗰个打接种疫苗嘅情况而家系到咩嘅地步呢？
喺5月17号呢 ,CDC 嘅数据呢就系佢哋呢就系47.3% 嘅人口呢接种咗最少一剂嘅疫苗㗎啦。咁而家10日之后呢美国呢已经系超过50%嘅人呢最少打过一针㗎啦。而打咗两针嘅呢都有我諗30-40% 㗎啦，30-45%多㗎。所以呢你睇得到啦，美国嘅疫情呢系不停咁舒缓緊啦，係咪好多地方都开始开放啦。而美国嘅呢疫苗的生产能力是不停地上升，所以在这样的时候美国其实应该是急起直追的，就是不要被中共占有了这个疫苗供应的舞台的。
冇错啦，咁啊，即系其实我记得今年3月咧有四方对话会谈呢个首脑峰会啊嘛，咁啊当时咧就应承过嘅，就话俾啲印太地区国家咧提供10亿剂嘅疫苗嘅、哦，咁啊但系而家呢10亿剂嘅疫苗有冇下文呢？
好似冇乜下文，咁啦，主要就系因为印度啦，印度本来咧嗰、那个构想非常之战略上非常之好嘅，咁向呢、這个 中共的地盤呢，就是東南亞或者是印太地區呢的國家提供10億劑疫苗呢，是一個很漂亮的戰術來的。但是呢，可能因為呢就那個當時的計劃呢，就是依靠呢個中呢個印度去生產啲疫苗㗎嘛，但係而家印度自己呢都係疫情呢就係崩，即係非常之嚴峻啦，所以呢呢、這個計劃亦都係停頓咗落嚟啩。我諗甚至係真係印度如果美國唔解禁呢、這個原材料嘅禁令呢，印度亦都攞唔到材料去生產。
即係佢有咩設備去生產疫苗，是啊，但係佢冇呢個原材料，亦都係生產唔到嘅。嗱，咁啊，即係講開印度咧，咁印度前一排啊，甚至而家咧個疫情都係非常之嚴峻，即係好嚴峻嘅。咁啊，前一排甚至咧係被形容為咧人間地獄咁慘嘅。咁啊，而家疫情就好似係有啲回落啦。咁印度本身就係一個生產疫苗嘅大國嚟嘅。咁啊，當地個情況又點樣樣咧？
咁印度咧就疫情就好犀利啦，就係四月開始咧因為出現咗呢個變種病毒啦，再加上印度政府咧就係防疫措施係好鬆散嘅，好鬆散噶，係就係唔係話好緊張呢件事。再加上咧佢哋嗰啲習俗啦，譬如四月八號咧成千上萬啲印度教徒啦就唔戴口罩啦，齊集喺恆河啊，歌頌恆河啦，慶祝呢個大壺節，咁啊就製成咗一個超級傳播機會俾啲病毒嚇，咁所以咧嗰啲病毒咧就係爆得好緊要噶。曾經咧五月初嗰時候咧就係每日有40多萬嘅確診者噶，咁而家呢幾日咧就好翻啲啦，跌翻落大概20萬左右咯，但係啲數字都仲好驚人噶。但印度咧個疫苗接種率就好低，雖然佢係呢個全球呢個疫苗生產大國，但係本身嘅國民嘅接種率咧只有10%嘅啫。咁樣嚟講咧，遠遠咧就係低於呢個達到呢個群體免疫嘅目標噶。
因為印度本身亦都10多億嘅人口啦嚇，咁所以你話要佢打一個70%-80%嘅人口打疫苗咧，一個相當大嘅數目喎。
嚇，呢個其中一個因素啦，但係咧就係主要咧就印度政府咧就係冇預先訂呢個疫苗啦，即係完全係冇計劃到嚇。好多國家就一早就希望可以早啲訂到疫苗咧，就是、印度自己生產，但係國政府冇去訂嘅。咁而家啲工廠生產緊嗰啲咧疫苗咧，咁又俾外國啲人又簽曬合同啦，要交貨俾人啦，係嘛？想增產啦，增加產量咧，又冇原材料啦，被呢、這個美國扣押住啦，即、就、係、是、原材料啦。所以咧，印度而家咧。在呢次疫情裏面咧，就係處於一個非常之困難嘅境地嘅。佢自己係生產大國啦，佢為好多富裕國家生產好多啲高級疫苗啦，亦都係參與咧，就係為啲貧窮國家咧，就係亦都係生產啲疫苗俾佢哋嘅。但自己咧就疫情咧就係非常之爆得好緊要啦，嚇！就成個醫療體系都係崩潰噶啦，而家係咪？但係啊，想增產咧又增產唔到喎，冇材料喎，係冇更多材料喎，所以真係情何以堪啊！印度嚟講真係非常之困難噶。
是非常困難，因為我亦都係見到前一排有新聞講咧，佢氧氣都唔夠啊嚇，即係啲患即係啲中咗招嘅病人咧，要呼吸即係要氧氣嚟供給噶嘛，但係佢哋都唔夠氧氣。咁我聽過咧就係、是、即中共咧係有出產呢個製氧機嘅，係生產氧氣嘅機器嘅。咁不嬲印度都有同佢訂嘅，咁但係而家咧中共咧居然啊中共嗰啲廠商啦，居然會坐地起價嘅，不但止坐地起價咧，嗰啲品質咧仲係差得非常之緊要嘅，即係譬如話一個機器啦，以前可以用得幾千小時，而家只係可以用幾百個鐘頭。咁啊，即係呢啲係即係中共係好似趁火打劫咁啦。
係啊，唔係趁而家係報仇啊，係嘛？係好多我諗係報仇心理啊，驅使到佢哋咁樣情況嘅。咁啊嗱，睇翻呢個全球化啦嚇，而家嚇。所謂的全球化，全球化應該是互相依存的，各通有無的嘛。但是呢，在這一次的疫情，這個疫苗這個分配到呢，看到呢是好非常之不均勻的啦。咁啊， 整個的控制權咧係一小撮嘅比較富裕個國家手中啦。咁樣，譬如好似印度啊，就係啊自己係不停咁去幫人生產，但係自己咧就想國民想打多啲疫苗咧都冇辦法嘅。所以咧呢一樣嘢係非常之不理想、不公平嘅一件事啦，亦值得大家咧就反思嘅。
冇錯，全球化大家都要互相依賴、互相幫助啊嚇。咁啊好啦，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咁啊，如果大家對我哋節目有啲咩反饋嘅話咧，或者咩建議俾我哋咧，就歡迎留言或者發短信俾我哋嘅650-395-8366。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